今天的正道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。出埃及记第十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二十节。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，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，在出埃及后第二个月十五日，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。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，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百姓可以出去，每天收每天的份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到第六天，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，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。摩西、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，到了晚上，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。早晨，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呢？摩西又说，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，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，因为你们向耶和华所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。我们算什么？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摩西对亚伦说，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，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，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，他们向旷野观看，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，你告诉他们说，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，早晨必有食物得饱，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到了晚上，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，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，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，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，各拿一俄美尔。以色列人就这样行，有多收的，有少收的，及至用俄美尔量一量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，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。摩西对他们说，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。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，内中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，摩西便向他们发怒。弟兄姊妹，再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六章，我们读五节六节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的30节到35节。约翰福音第六章30节到35节。我从28节开始读。众人问他说，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？耶稣回答说，信神所差来的，这就是做神的工。他们又说，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，你到底做什么事呢？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，如经上写着说，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 他们说：“主啊，常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阿门。神宝贵的话，愿神也赐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能够，明白主的话。出埃及记，讲到现在啊，弟兄姊妹也知道，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也都知道，神是在埃及呢，行神迹奇事啊，用大能把亚伯拉罕的子孙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出来。他记着他和亚伯拉罕400年前所立的约，他用神迹奇事啊，要把以色列人救出来，要带他们到流奶和蜜之地，有极大的应许。但去到流奶和蜜之地之前呢，以色列人还要走旷野，走旷野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二月，就正他以色列用的也不是阳历哈，用的像阴历一样的，是2月15号，大概2个半月是在埃及最后十灾的最后一灾之后，大概2个半月的，到现在才有2个半月的时间，以色列人呢，就后悔了，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他们没有信靠神的心，他们也没有满足的心，他们听说起来很可笑的，他们想念埃及的肉锅，他们想念埃及的肉锅。出埃及记的15章到18章呢，一共记了，有的时候3次，有的时候4次啊。我说是3次的试验，3次的试验，以色列人说试验啊，3次试验，3次失败。前面一次呢，15章后面讲的在马拉的苦水，那儿呢，他们发怨言。今天讲经文呢，在寻的旷野，他们也为食物呢，发怨言。第17章呢，是在腓力丁因为没有水喝和摩西争闹，所以在受试验的时候呢，每一次都失败，每一次呢都陷在了试探当中。他们存的是不信的恶心，在旷野40年，这一代人呢，除了2个人，所有的人都倒闭在旷野，因为神不喜悦他们，因为存的不信的恶心。新约上也记得说，以色列的这些事呢，写下来是为我们，是为警戒我们，是要作为我们的借鉴的。我们走天路，也有一样的试验，也有各种各样的试验。在所有的这些情况当中呢，我们不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，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一样，我们应当敬畏神，仰望神，我们应当极其谨慎，极其谨慎。那今天呢？讲到的命题呢，就是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呢，应当谨慎。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应当谨慎。我们直到我们见主面那一天，我们在旷野，我们在这个世界，就像在竞选当中我们所看见，我们就在旷野，我们要极其谨慎警醒，谨慎。一共有3点要讲的，今天哈，第一点要讲的是呢，谨防不信的恶心，谨防不信的恶心。第2节到第3节，今天的经文说，以色列全会众，在旷野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。第3节说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。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，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！以色列全会众向摩西和亚伦发怨言哈，全会众，我想全会众不知道以色列孩子妇女是不是参加，但至少所有的男人大大小小的都非常齐心的做这一件事，对吗？他们。每一个人都亲眼见过神所做的，包括红海，神让红海分开，把埃及的法老和车兵全部都淹在红海里面。但是他们 说一会儿呢，说同心说我们要敬拜耶和华，那这会儿呢是同心的，来埋怨摩西和亚伦，他们还是不明白说神所做的事，他们的心极其顽梗，他们也不纪念神丰盛的慈爱。我们说过，他们所在的地方呢是在旷野，所以以色列全会众，在旷野发怨言哈，在旷野，旷野确实是艰苦的地方，旷野，他们还没有到目的地，他们神应许给他们的是迦南地，是流奶和蜜之地，但是呢，现在他们是在旷野，没吃，没得吃，没得喝，没有水，常没有水，生活很艰苦，可能以色列也常常会有暴晒。但是神有他的美意，为了避免他们与周边的国家的征战，所以呢，特别让他们走旷野的路，而且呢，神要在旷野呢把律例、典章，在西奈山要把他自己的约要赏给以色列人，让他们可以明白福音，因为我们知道，这个福音里，福音呢，在摩西的时候呢，是借着律法里头的这些各种事儿的影来讲福音的，所以神要把福音给以色列人，要以色列人明白，在基督里的救赎的计划，神有极好的美意，但是呢，以色列在这时候呢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在旷野，他们要抱怨，他们向摩西和亚伦抱怨，但是摩西和亚伦都知道，我想他们自己也知道，他们实在是向神抱怨。摩西在16章8节说：“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，乃是向耶和华发的。”实际上呢，我们的怨言，如果我们有怨言，包括我们今天我们有怨言，不管是埋怨谁，尤其是埋怨教会，埋怨弟兄姊妹，我觉得这是发的怨言，都是向神发的，对吗？不管你是埋怨父亲母亲，埋怨同工埋怨夫妻之间的埋怨，最终是对神不满的，最终是对神不满的。腓立比书说，我们凡所行的，都不要发怨言，起争论。如果怨言是好的，我们怨言管用，我们都应该发怨言。但是怨言是埋怨神，埋怨神哈。这里怨言的本身呢，你读着，就是不知道以色列人哪来的胆子，敢说这样的话，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。你们能想象他们一个看见经历神、看见神的神迹奇事、经历神的救赎，的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，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，就好像神，是多大的一个暴君，多坏的一个人一样，是巴不得我们死在耶和华的手下，也好像神就像没有智慧的人，说做了事儿做了一半儿，这个不能管另一半儿一样的，你这就。神，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？巴不得我们死在耶和华神的手下。而且呢，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说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哼。那时候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，为什么呢？以色列人也不是没有饭吃，我想的，对吗？他们是馋肉了，哼，馋肉了，很可怜。想起来非常可怜，非常非常可怜。他们怀念在埃及的食物，我想在其他的地方也讲，他们想念黄瓜、韭菜什么，就是吃不上就埋怨神，为一口吃的埋怨神。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体谅他们，有时候我们也怀念那些吃的，但是我们没有人会因为怀念这些吃的去埋怨神，对吧？我们也不敢埋怨神，我们也不应当埋怨神。但是我们可能会体谅他们，我们也会体谅一下他们，我们觉得他们有情可原。但是呢，我们要明白这个事情的实质的时候，我们不该体谅以色列人。这一代人实在是抱怨的一代，没有水喝的时候埋怨神，水苦的时候埋怨神，吃不上想吃的东西埋怨神，吃腻歪了的时候，后来他们吃鸽子，神天上降下鸽子给他。这个吃腻歪的鹌鹑，他们也埋怨神。听说后来呢，这个他们听说迦南人非常高大， 这些探子回来报告，他们也埋怨神，神屡次刑罚他们，但他们从来也改不了他们的埋怨。有一个神学家这么说，他说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还是有可能的，但是要把埃及从以色列的心中带出来，比什么都难。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还可能，但是要把埃及从以色列人心里带出来非常难。他们心里怀念埃及，怀念最终之乐。以色列人极其顽固，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结局，这一代人的结局。神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严厉。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因为怨言的本质是敌对神，是不信神，发怨言呢是攻击神，是拒绝神，是对神不满。怨言的本质呢是不信神，怨言的本质是不信神。怨言是传达的信息，就是当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当尤其是难一点的时候，我们不是跟平常生活不一样的时候呢，我觉得神没有本事，要么是神是假的。摩西，你讲的这个神，你这个传道人讲的这个神，我信的这个神，要么是假的，要么不爱我。那么要爱我，怎么会是这样呢？要有能力，怎么是这样呢？这个怨言表达的信息也是这样的。他怨言里所表达，就是好像神不掌管万事，对吗？如果神掌管万事，如果你相信神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哪来的怨言呢？怨言的本质，不管我们有意没意的。怨言的本质都是不信神，都是不信神，把神看得极其的渺小，对吧？斯蒂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他总结这段时间的以色列的历史，他说：“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神活泼的圣言，弃绝神，心里归向埃及。”这一代以色列人，我想跟后面好多代以色列人还不一样，他们亲眼看见神的大能的拯救，对吗？亲眼看见神大能的拯救，各样的神迹奇事，在他们当中，摩西是所有的先知的源头，摩西是几乎是，摩西是第一个写圣经的人，是先知的源头，他们亲眼见神的荣耀。却始终存着不信的硬心，离弃神。希伯来书说，有福音传给他们，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，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。神设立逾越节，神的羔羊，羔羊的血，福音，包括后来的在西乃山颁布的律法。每所有的神所做的事都指向基督，对吗？包括献祭，包括祭祀的制度，神把约赐给他们，这个约是要用羔羊的血所洒的。他们听见福音，但是整代的人40年之间不肯悔改，存着硬心。跟他们相比呢，我们今天更有福音传给我们。更有福音传给我们，我们得的呢是更全备的启示。我们所得的福音呢，不再是说哦，这个羔羊献祭洒血，是这种形式的福音。我们得的福音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和他的十字架，是耶稣的血为我们所洒。主道成肉身，做成了救赎的工作。而且我们用总本的圣经，有无数的圣徒的血为我们做见证，而且神在五旬节，圣灵降临，到如今圣灵也在我们中间，我们有的是更全备的福音。如果是以色列人在这会儿抱怨是不应该的，我们是更不应该抱怨，更不应该抱怨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清楚神的旨意。虽然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就好像以色列走在旷野一样，尤其是基督徒呢，走的是窄路，走的是窄路，对吗？我们的盼望，不在这个世界，也不，我说了，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起来，这个不是政治， 不是政治的体系能够让我们有盼望。从欧美的经历来看，这邦国早早晚晚是要世俗化的，世俗化的，尤其是富裕的地方。美国的，我觉得这次选举我能看出来的就是，凡是富裕的地方，基本上都远离神。以传统的教会的怎么福音兴旺的地方、持守的地方，只要说要为了经济的缘故引进来经济，弄个硅谷，对吗？这些地方，选举的时候那基本上是照着世人的原则来的，对吗？至少有两个地方的选举，我就能看出这样的情况。世界是这样，我们不是永远不是我们的依靠，我们永远不会在世界上得到安慰的。我们走的是窄路，去往的是天城，对吗？去天城的路上一定有各样的拦阻，各样的诱惑，岔路，吸引我们的，满是艰难。我们只要还没有见主面的那一天呢，就还没有得到神完全的应许。但是呢，我们也可以得安慰。我们当中如果有受苦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也可以得安慰。因为信靠神，因为爱神的话，因为我们是靠着主持守的。虽然我们有艰难，所以有各样的不如意在生命生活当中，但是我们也可以靠着主得安慰。因为我们的安慰不在人，不在君王，不在马的力大，不在人的腿快。君王靠君王也是枉然，因为死了以后，对吗？没有一个人能永远活着，唯有神是永远的活着的。我们的唯一的依靠都在神。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基督的恩典，没有人能够有安慰、有喜乐。但我们既然信了主，他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安慰。怨言，我们说怨言的本质是不信，能够彻底医治，使我们不发怨言的良药呢，也只有福音，也只有福音。唯有明白神的福音，唯有早晨起来，晚上躺下的时候，做每一件事，白天的时候都思想福音，思想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才有满足，我们才有满足，才不会发怨言。我们每个人都有想要的东西，对吗？我们都有想要的，神不见得都给的。我们都有的，我们渴望的事情，特别想、特别渴慕的，但是神就是不给的，在我们看来，至少在这个时间。这时候呢，魔鬼工作的时候，魔鬼的谎言会说，还是埃及好。那我们，埃及的肉锅，你看，还是埃及好，埃及有肉锅，可以吃得饱足。但是神的道却告诉我们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让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唯有耶稣是至宝，唯有耶稣是至宝。如果是有人要拿耶稣去换埃及的肉锅，我觉得这样就是非常愚蠢，非常非常愚蠢的。神的信实，永永远远都是我们的粮食。如果我们知道怨言的本质，也当尝过怨言的苦果。怨言的苦果呢，总让我们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总要悔改，我们总要为我们所发的怨言。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容易发怨言，要常常悔改、警醒的。因为怨言使人远离神，怨言使神的灵担忧，怨言也使人远离你，对吗？你能够发怨言，说对你丈夫、对你妻子发怨言，还让他那么亲近你，那不容易的，那丈夫、妻子。不容易啊！怨言使神远离，也使人远离。使神远离的意思，不是说他，是就离弃你，因为神与亲近他的人亲近。发怨言呢，不能给人带来一丁点的安慰的。发怨言呢，也使人的心更苦毒。结果呢，是使人的心更苦毒，使人的心更愁苦，更愁苦。我们要谨慎呢，就是怨言有各种各样的形式，不信神也有各样的表达， 有积存在心里的不满，也不见得就是怨言，都是说出来的嘛。有些时候是长期的在心里的不满，不满表达在说，对这个人我就是冷漠，我就不理他，我就不说话，这个不理不睬的，非常勉强的，对吗？有各种各样的形式。也有人呢是对教会不满的。我们说教会是罪人的地方，教会是好人、完全人，应该这么讲，完全人不来教会的，对吗？你要是完全人，没有一个教会里没有一个完全人。这么来讲，教会里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人。教会人说话呢，不见得都是好听的。我们不是都有智慧的。对吗？如果是要为教会不满呢，我们会很容易的，引着弟兄姊妹说一句话，做一件事，我们会不满的，对吗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抱着书本说话的，中国话就讲的，所以，要存着忍耐的心，存爱心，用爱心彼此包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，用爱心包容。用爱心包容，家里是这样，教会一样，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，我们更是要包容，包容传道人，对吧？传道人在这讲道，稍微一脱稿的时候，讲的道，那有可能就不是那么精确的，所以要包容，为他祷告，听到的时候也为他祷告，为自己祷告，包容，讲错了，课下的时候可以，修改一下，提提建议，但是不是。这个传道人讲到，下次再也不听了。他说的这个话，不是这样的。彼此包容，彼此要不要有对教会，因为没我们自己的软弱，因为传道人牧师的软弱，对吗？或者一个家庭的软弱，你所敬重的一个家庭，或者你所爱的一个家庭的软弱，一个弟兄或姊妹的软弱，你自己就软弱了，对吗？或者我一个好朋友瞪我一眼，我再也不来教会了，或这样。听着像笑话，但实际上是有的啊，是有的。不要对教会不满，不要对弟兄姊妹不满，而是要用爱心包容他们。如果我们还如果容易在这个罪当中，容易我不说我弟兄姊妹有哈，我不知道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罪，如果有。我们一定要思想神对这一代埃及人何等样的严厉，何等样的严厉，几十万人，几十万人男人没有一个去到迦南地，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地，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他们信神，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些事情，要恨恶怨言，不但不发怨言呢。要把所有的艰苦的机会、难的机会呢，都要，变成是求告神、亲近神的机会、寻求神的机会。凡是祷告，凡是感恩，凡是忍耐，凡是等候。我们在旷野行走呢，要谨慎，要谨慎，要谨防不信的恶心，谨防不信的恶心。要谨防不信的恶心呢，一定还要谨记。神恩慈的供应，这是第二点，要谨记神恩慈的供应，谨记神恩慈的供应。第四节啊，经文，今天的讲道经文是2节到4节。第四节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。”我们刚才也读了约翰福音哈，约翰福音第六章，其实整篇都是主在。解释，这段经文的哈，那在当时呢，神是怎么供应以色列人的？说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，这是13节到15节，有鹌鹑飞来，遮满了营，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，露水上升之后，不料野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，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，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？摩西对他们说：“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”所以神从天上降下玛拿40年，只等到他们进迦南地哈。这些，所以他们悖逆神、不信神、埋怨神， 神却用恩慈待他们。所以神，圣经上讲的希伯来语讲神的忍耐，说神的鼻子很长，非常长的鼻子，神，因为说怒气发不出来，怒气发不出来，人 发怒的时候，神的怒气发不出来，非常长的鼻子，神忍耐以色列人，神，他们这样的埋怨神，神忍耐他们，忍耐他们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觉得神要是对他的百姓发怒，神就可以不没有神的话，我觉得是最大的折磨，对神的百姓最可怜的时候，就是神没有神的话，先知的话一句也没有。但是呢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，神深知每一个人心里的需要，知道我们每一个罪，他是活神，所以他说话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，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。回想这一段的时候呢，诗篇七十八篇说，因为他们不信服神，不依赖他的救恩，但是神却显出他的荣耀，吩咐天空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，像雨给他们吃。像雨，这个读的不对啊，又敞开天上的门，降玛拿，像雨给他们吃，将天上的粮食赐给他们，个人吃大能者的食物。他赐下粮食，使他们饱足，是40年，能想象吗？40年，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一天三顿，对吗？一天三顿，神赐下粮食给他们。刮风是下雨，是干旱，是炎热，从无间断。我们想玛拿的时候，可能就不会那么多的想它是神迹。我说这是极大的神迹。对吗？如果这是自然来的，哪天干的时候，这个露水的东西没影了。神将神迹40年，无论刮风下雨，也没有一次少了他们的食物，每天都发生的，非常容易忽略的，像在我们生命当中，就像我们活着能够喘气，我们不想这是神迹，对吗？我们重生得救，我们信神，极大的神迹。我们不会思想那些是神迹，是最小的事情上，在显出神的极大的能力，神的护理是在，不是说我生了病，哎呦，我不病得要死了，神救了我，哎呦，我感谢神。就你每天能够走路，能够睡醒、睡觉，对吗？房子没塌下来，太阳东边升起来，西边落下，神迹每一天都这样的。对吧？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我们总要看见神，看见他的恩典，看见他的恩典。神抚养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，像人抚养儿子一样，就像妈妈为孩子们辛苦一样，每天做饭，哪一顿少了，一样一样。神供给他百姓一切的需要，神供给他百姓一切的需要。实际上呢，人最大的需要呢，是神自己。人最大的需要呢，是神自己。人的需要是以马内利。如果神光降天上的玛拿，却不给他百姓他自己的话，不讲述他的作为，不把福音给他的百姓，那是神百姓最大的缺乏。但神的话语，基督的福音，总是我们最大的安慰。我们从他话语里头得的安慰，永远超过是我们在任何其他地方所得的安慰。耶和华神的话是生命的泉源。人需要食物，但更需要神的话。摩西在后来在进迦南地之前，他写下这个生命记，生命记的第8章第3节说，他苦练你，任你饥饿，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耶和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这个话特别熟悉，熟悉不熟悉？主耶稣在旷野禁食40昼夜，受撒旦的试探的时候，那撒旦说，这个恶者来了，说你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。耶稣回答说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 那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耶稣在旷野为我们得胜魔鬼撒旦，他为我们做成生命的粮，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。主耶稣自己就是神的话，主耶稣自己是神的道，太初有道，他自己就是神的话，他是真正的天上的粮。在约翰福音里，我们今天读的这几节经文，约翰福音的经文，主说我是生命的粮。说他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，我想这话对我们是完完全全适用的，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，是为人子，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旷野的玛拿是要赐给以色列人的，旷野的玛拿是福音，因为它指向的是耶稣，指向的是耶稣，耶稣就是生命的粮。到耶稣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是我们的心灵得饱足的，是耶稣基督，是耶稣基督。从约翰福音第6章，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，神在旷野把福音就给了以色列人。就我们读旧约的时候，我们要晓得怎么读旧约，怎么能够读得到福音。那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呢，教给我们怎么能够读旧约。救恩从天上来的，全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能力。救恩是在基督里面，因为天上的粮就是耶稣基督。人要得满足呢，是要得天上的粮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才能够得满足。如果一个人想要从地上得满足呢，最终只能是失望。我们如果我们的渴慕，我们的盼望，在地上的任何一个人，任何一件事，终究久久要是要失望，要失望。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盼望转向神，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盼望转向神，因为只有基督才是我们的心得满足。地上没有任何一件事、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得满足的。C.S. Lewis， 在《返璞归真》里头讲到说，婴儿会饿，对吗？孩子会饿，婴孩会饿，但是，有奶吃。说这个小鸭子呢，喜欢玩水，有池塘，有池塘，对吗？人的心呢，它是有。C.S. 路易斯他都能观察到这些人的心呢，从来都不得满足的，对吗？我们这时候觉得这件事儿，如果这件事儿神给我，我就希望这件事，我愁苦就是为这件事儿。但这件事让你满足了呢，还有另外的事让你愁苦。人的愁苦是无止境的，如果你的就盯着地上的某一件事、某一个人，我们总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天上。总要把我们的眼睛转到天上。这个世界呢，不能够让我们得满足。我们可以有计划，年轻人要有计划、有目标，要有想法、有智慧，但是呢，不要以自己的计划、目标，在地上这些设计为满足，这些可以让我们失望。但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满足，基督让我们得满足。聪明的人呢，凡事祷告，随时校正自己的计划，校正自己的目标，把自己的需要告诉神。圣经上说，神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神必在基督耶稣里使我们的心得满足，使我们的心得满足。我们相信神，我们要把生命呢都要交托给神。我们要依靠神，神不可怕吗？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白白的为我们舍了，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？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？我们的神缺乏怜悯吗？我们的神缺乏慈爱吗？神缺乏知识吗？ 还是我们的神缺乏能力呢？神是我们天上的父，他最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圣经上说：“你看父待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是我们得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要的是忍耐，是一时的忍耐，何等的慈爱，神待我们。所以神从天上降下玛拿，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呢，就是我们要凡事依靠耶稣基督，我们要仰赖神的话。”仰赖他永远不变的应许，仰赖基督。基督是生命的粮，他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。这是第二点，谨记神在基督耶稣里恩赐的供应。所以在旷野行走，我们各有各样的艰难，我们当谨慎，谨防不信的恶心，要谨记神恩慈的供应。最后一点呢，要谨守神的法度，谨守神的法度。还是第四节说，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，经常记得说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，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守我的法度。谨守神的法度，神怎么试验他的百姓呢？每天都可以出去，每天都可以捡玛拿哈，但是呢，神有要求的，不能多，也不能少，捡多了呢，分给别人，不能留到第二天的。那有人以色列人就不信的，有的人留到第二天了，生了虫子发臭，对吗？安息日之前呢，捡两天的分量，那有的人呢，不允许，就神不允许安息日出去捡的，但有的人也不听，安息日也出去捡，神就向他们发怒，神就向他们发怒。我们都想掌控自己的生活呢，人都想掌控，事情都想控制的好好的，我们不想有这么将来有什么问题，明天有什么问题，我们都想掌控，控制住的生活，对吧？我们不想丢脸的，我们不想冒风险的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够，人掌控不了明天的，对吗？我们的存款掌控不了明天的，我们保险也掌控不了明天的，我们什么能够掌控明天呢？神也特别，你要想想神做事情呢，神也特别在很多事情上让我们无法掌控的，就像这个病毒，对吗？更明显的是我们无法掌控的是人心。我们做父母的都是有孩子的，都是愿意孩子有聪明有智慧，信靠神，对吗？我相信你们，尤其你几个离开家的父母，可能每天都祷告，要你们信靠神，有智慧，对吗？要你们从小就学会依靠神，对吗？但是心，父母有心，但是他控制不了你的心。我再想掌控的，对，我们知道很有名的传道人，像 G.C. 莱尔。孩子不信主，一个孩子都不信主，想起来非常可怜。大有能力的传道人，极其圣洁的传道人，人控制不了的，控制不了另外一个人的人的心的，对吗？人再怎么想做任何事情都不能控制的，病毒不能控制，人心也不能控制，没有人能够保证另外一个人信实守约的。神要我们抬头仰望他，神把好多的事情说，像传道书讲的，没有人能够猜透明天的事。神让我们抬头仰望他，仰望他的护理，仰望他的供应。玛拿呢？这个今天的旷野的玛拿，从天上降玛拿，至少交给我们这个功课，交给我们功课哈。主导文也教给我们说，神赐给我，说叫我们祷告的时候要祷告说，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天所需要的饮食，对吗？我们要依靠神是每一天的事情，早晨起来依靠神，一天当中的要与神同行，每时每刻的依靠神，要爱惜永生，借着还有今天呢，依靠神。对，没有时间为昨天的事情遗憾的，也没有原因，也没有时间为明天去忧虑的，而是在今天抓好今天圣洁，依靠神，依靠神，对吗？神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， 神召我们，对吗？给我们这个律法，说这律法有两条关系，一个是爱神和他的关系，一个是这个恒着的关系和人的关系。神知道我们的需要，知道我们需要朋友，需要家庭，神怜悯我们，神怜悯我们，但是神也借着这些事情呢，试验我们，也试验我们，要看看我们是不是遵守他的法度，要看看我们是不是信靠他，要看的是不是信靠他。神为什么要试验他的百姓呢？我们一听到试验，我们有些常常会想：“哎呦，坏了！”但是神的试验呢，是为他百姓的益处。神的试验呢，是为他百姓的益处。他要让你能够确信你是真心的信靠他，对吗？假的信心有什么用呢？如果我们在神的家里头一年又一年，一年又一年，但是我们没有重生得救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对孩子有什么益处呢？如果没有重生得救，如果神不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给他，有什么益处呢？神试验我们，为了让我们得到福音的益处，神把苦难加给我们，为了夯实了让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完全的信靠他。这话不是我解释的，也是神自己告诉我们的，在申命记的8章16节，摩西说：“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，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叫你终究降服。要试炼你，苦练你，叫你终究降服。终究降服可以，简单的翻译呢，可以翻译成是最终是为了你的好处的。神为试验你，是为了你的好处了。神把各样的艰难、以困苦当饼给我们吃，是为了试验我们，为我们的好处的。”神爱我们，为我们的好处的。神所怀的意念，永远都是赐平安的意念。他要借着试验，来坚固我们的信心，为要你自己也能够确信你能得到最宝贵的，他话里的应许，也得到耶稣基督。神不是吝啬的神，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，对他的儿女，他厚赐百物给人享用，他更厚赐生命，把永生赏赐给我们。雅各书也说，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，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，必得生命的冠冕。所以把试探和试验摆在一起了。当每任何一件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呢，撒旦的诡计是要试探我们，要把我们拖到地狱里面去。但是呢，神是要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是要试验我们，是要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比被火烧，经试验的金子更显宝贵。神是为我们的益处，为我们的好处。忍受试探、经过试验的人所得的，反而是更大的喜乐。我们的信心都需要试验。亚伯拉罕为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。他受试验的时候，神试验他的时候，他信神，他知道神可以让死人复活，他愿意把独生的爱子以撒为神献上。我们的信心需要试验。我们一生呢，要走的路有两条路，其中只有一条是窄路，是通往天家的路。我们只有真正的信心，完全的抓住基督，才能够走到这条窄路上，我们才能知道神是我们自己的神。经过试验，神不是我父亲的神，我母亲的神，是教会所敬拜的神，是教会是怎么信的我就怎么信，而是神是我的神，神是我的神。当魔鬼一次一次谎言临到你的时候，袭击你的时候，我可以信靠神，因为我有经历，我一次又一次又一次，神都顾念了我，神都拯救了我。在旷野的这一代人呢，选择了信奉魔鬼的谎言。人实在是极其的软弱，但我们 不能像旷野的这一代人。我们一定要持守我们的信，要仰望基督，仰望基督。我们一定要谨慎，在各样的试探当中，各样的软弱当中，我们更要谨慎。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一生有很多艰难，对吗？孩子们不见得说一定有各样这样的经历，但通常我们都会经历各样的艰难。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刚信主的时候呢，可能这样的经历也很少。刚刚信主有些时候这喜乐还顾不过来呢，这是聚会的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小组高兴得不得了，这个和弟兄姊妹能分享，见不信的人见到谁都是基督，哇，何等样的救恩。但是过了这三年两年五年的时候呢，可能各样的难事也就来了。随着年龄的长大，各样的需要都来的时候，神还没有听祷告，还没有给你的时候呢，就是选择的时候，是选择走窄路还是走宽路的时候，是选择进入试探呢，还是能够使自己的信心经过试验，比金子更显宝贵的信心，是用人的方法呢，千方百计都能用上，要得到自己想要的呢，还是能够持守神的话，是走窄路呢，还是宽路？是等候神呢，还是像以扫那样的，这个轻看神的祝福，为了一碗红豆汤呢，就把长子的名分，把神的所赐的福气都给卖掉了。我们总要愿意等候，在艰难当中要忍耐，要知道神的美意，要存心仰望神，一定要保守自己，不要进入试探，总要谨慎，要警醒。讲到试探和试验，什么是试探呢？圣经上讲说，我们的所受的试探呢，都是因为我们的私欲，我们是因为被私欲牵引诱惑的。换句话讲，是被我们里面所残留的罪所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当我们让步的时候，一步一步、一步一步滑跌的时候，就中了魔鬼的诡计，就像旷野的这一代人一样，就陷在试探里面。我们像旷野这代人也会有很多的试探，在受试探的时候呢，我们不能像他们，不能像无知的罗马一样，陷入这些试探当中，而是要仰望神的恩典，知道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，各样的提醒，更有圣灵的恩膏在我们心里面。我们要仰望神，要信靠神，我们更要长久忍耐。我们走天路呢，很多的危险。我的天路历程就是讲得非常清楚，很多的危险，各种各样的危险。事情呢也不会都顺利。事情即使顺利了，也有极大的危险，极大的危险。我们当长时间被某件事情所困的时候，容易失去忍耐，容易抱怨。容易忽略神的话，容易让自己的需要压倒一切，甚至不管不顾犯罪得罪神。在以色列的这段经验里头呢，神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，当神听了我们的祷告，我们所要的神给我们的时候，也是极大的试验的时候。我们到底能不能顺服神的话，能够看见神的恩典，能够信靠神，能够信靠神，还是在各样的试验中呢，最终的都是失败，都是失败。我们都是极其软弱的人，要准备从来不要高看了自己，从来都要谨慎警醒祷告，从来不要高看高估自己，不要以为自己多圣洁多谦卑，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。我们一定不要高估自己，而是要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人。只有看到自己是软弱的人，我们才有盼望。 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，所以在各样的试探当中呢，我们会试验当中，各样的试探临到我们，我们极其容易失败，极其容易软弱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是没有盼望。我们有一位和我们一样软弱的，和我们一样的人性的救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和我们一样的人性，从人性的角度，他的需要和我们一样的需要，一样的需要。他需要朋友，他在最困难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几个为我祷告。”只是他从来都没有犯罪，只是从来都没有犯罪。基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，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这是希伯来书所讲的。所以耶稣成了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我们有软弱，有些时候夫妻不能互相体会，弟兄姊妹牧师有时候也不见得能够完全体会到我们的需要，但我们的主体会我们的需要，他最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有无限的怜悯，他赦免我们的罪孽，赦免我们过犯，他遮盖我们的软弱，他的血是活水的源泉，他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他在天上的会所为我们祷告，扶持我们，不止息的为我们代求。纵使我们当中如果有极其软弱的，甚至跌倒到边缘，我们的大祭司也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神的宝座，且不管这个信心有多小。如果今天听到了，我相信你总是有信心，你总要有这点信心，能够来到耶稣的施恩宝座前，能够抓住耶稣，不在乎我们信心的大小，而在乎救我们、为我们舍命的主。他联系我们，他要赐恩惠给我们，他要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面临艰难的时候，总要思想基督，思想他的十字架。我们孤独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基督比我们更孤独。我们悲伤的时候，伤心，我们要想基督比我们经历更多的悲伤。我们贫穷，基督比我们更贫穷，他没有枕头的地方。我们软弱，基督为我们更软弱，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软弱是我们的本性，但我们的大祭司是为我们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为你的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要医治你的软弱，为要赏赐信心，为要赏赐恩典。我们的大祭司扶持我们的软弱，我们总要谨记神试验我们，为我们的益处，为要赐福给我们，为要把基督赏赐给我们，因为基督是天上的粮食，天上的粮食。所以我们在旷野行走的基督徒呢，当极其谨慎，当全然依靠神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天上的粮食，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。凡事谨慎，警醒祷告，谨防不信的恶心，谨记神恩慈的供应，谨守神的良善的法度，总要思想神的恩典，一生之久思想神的恩典，总要纪念他的话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从天上赐粮食给我们，我们感谢你为我们做成了极美极大的救恩，我们感谢你在基督里拯救我们，感谢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洒血，为我们道成肉身降杯，生在律法以下，生在童贞女所生，取了我们一样的性情，为要救拔我们这些软弱卑微污秽的人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愿你赐满足的心给我们，我们或缺乏或有余，让我们都在基督里得饱足。主啊，也求你把警醒祷告的心赏赐给我们， 主要让我们一生都能够警醒、祷告、谨防不信的恶心，让我们一生都没有怨言，凡事忍耐。我们当中没有生来会忍耐的。哦，主，怜恤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，让我们有忍耐的心，无论在何样的情况当中。哦，无论我们在地上，我们所盼望的事情，不论怎样不能使我们得满足，孩子不听话，各样的事情，主啊，让我们有忍耐的心。哦，主，愿你赏赐忍耐的心给我们。主啊，愿你扶持我们，哦，扶持你的百姓，哦，扶持华语堂的，大大小小每一个圣徒。哦，主，我们归感恩给你。哦，谢谢神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